所以呢，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乃至于中阴经、入法僧那是西藏生死书，所有的一切的佛法，都是为了要救度我们这个身心，没有别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可是，光是救度身心，就起了三种完全不一样的观念。第一种观念，凡夫就贪生怕死，对不对？你如果的习气，我们的贪爱，我们的需求，就是希望，哎呀，好的越多，去积聚，坏的不要来，于是就会怎么样？怨憎会，求不得，对不对？这些苦呢，出来，那就更不要说生老病死，八苦随时相随逐。你一直要去去舍，一直要去舍，总是去之不尽。到了二乘人，他的观念对于身心的生死的问题呢，他想要了生脱死。因为他厌离生死的关系，所以一直不断的离，可是离了半天，虽然在修无我观，可是因为你要离的缘故，你要离就必须要有立，立一个微微细细的法在那个地方，一个离的法在那里，所以呢，大乘才会说南传的无我观还有微细的法执在里面，是这个缘故。到了菩萨行的时候呢？他认为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他想要去证明不生不死，来与众生为法侣，就这样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佛他的智慧最圆满，他说以上三者其实都没有见到真正的实相，真正实相是什么？是不生不灭的极灭相。所以这个四种道啊，乃至于五乘道、三乘道、二乘道，不管你怎么说，都是要在对生死这个五蕴四道的实相上，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见解，乃至于成立不同的修法，乃至于会有不同的造作方式。可是不管我们怎么修，都要知道明相应处，在我们一切所见所对、色身所起的这些现象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要如何观察？观察的方法是什么？所以你看，我们五蕴建立的过程当中，就把前面的色受想行归为我所，把四蕴归为我，所以各位就常常会见到啦，在般若里面呢，就讲要观空，要观什么空？我所一切法毕竟空，有没有？就要观这个空。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般若要观这个空，这个就是自性空，观自性空，观一切法空。既然要观这个空，在唯识里面就是观五蕴是空的，四大非有的。也就是观四蕴的我，以及色受想行识的我所是空的。可是我所，老实讲，只是什么？只是名言而已，刹那不住的名言而已。我们之前就讲过了，这个刹那不住的名言，可是会带给我们受苦、不平等的种种相。在这过程当中，为什么会真正受苦？是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心的缘故。如果他真的刹那不住，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刹那不住，不要积聚，不要把它停留下来，过去已灭，未来没有来，现在也无住，照理说会有这种东西吗？会有痛苦的积聚吗？理论上不应该有的嘛，对不对？所以在唯识里面就把心解释成什么？积极积聚。或者集，而这个集这个字才是苦的原因，生不是苦的原因。现在我们错误对苦地的认识就在这里，我们以为造成我们受苦的是我们的身心，尤其是我们的身体带给我们的苦痛很实在，很受不了，牙疼、肚子疼的，哪里疼都让我们非常的受不了，然后呢都要百般的去呵护、去照顾、去呵护、去照顾它都不错的，可是呢那种呵护会让我们的心免除不了烦恼，还占掉我们心明明白白的能力啊，这才是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佛法就知道，其实你看哈， 如果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其实就是一些一直不断的在无常生灭的事情。那么照理说，它如果是无常生灭的话呢，那这个法其实是无助的，这个运呢，本来在法的过程当中，它还是法，还是无法啊，就是种种的心心法啊，在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刹那不住的。可是呢，当它过去、现在、未来连成一片了以后，就积聚起来了，就积聚起来了。这种积聚的作用，我们称为集的作用。把它堆积起来才是苦。我们不要讲出世间法，看看世间法就知道了。你一个家里的某个角落，姑姑卖去变少，对不对？好像门窗也没有打开啊，我家里也装中央空调，可是呢，到了年终，现在开始打扫了。吼，那一天呢，我去打扫一下，嘿，我平常每大概两三天也都会有吸地板啊、扫地啊、抹抹地啊，都会有啊，都也有做啊。可是呢，每次都有那个棉絮啊，哦，还有好奇怪哦，一粒一粒的沙子，你知道吗？很多。然后呢，看地图西，哦，牵了蜘蛛网以后呢，就会有蚊虫死在上面，啊，蚊虫死在上面之后呢，蚂蚁就来，会把它搬走，它就会有一条马路，蚂蚁的路，就有一点不断的积聚，那一样就牵一样，一样就牵一样，一样就牵一样，于是呢，那边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阴暗的角落。你越久没有去打扫，你打扫起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就呀很厌烦。可是真正厌烦的东西在哪里？不是这个身体，不是这个身体，而是我们在身体上一直不断的积聚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我们不喂它吃，它又会饿，饿了又会受不了，受不了会到处找吃的。所以呢，我们好像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要不然醒着的时候就赶快工作，一点明明白白的心都养不出来，就忙着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以为我们要去伺候的组织是这个身体，因为呢，如果伺候不好，它会带来我们很大的苦痛，完全不明白实相。因为真正造成我们的苦痛的不是它，而是它，而是在我们的心，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积聚当中产生了两种作用。在我们的集论里面就讲到了什么作用，他就讲根尽是这十八戒，这十八戒他说过去现在恶事所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根尘是在过去跟现在时间的位当中呢，就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总生现现熏种，七转世熏成八十种子，种子欲缘又现形，然后呢又转熏到种子，种子又欲缘现形，不断的这样子，为是称为种现相熏，相似相续，就产生一个为是变的现象。可是这个现象我们又看不见，看不见没有关系，又升起什么心？升起染浊心。染浊心是当它是实，染浊它的实有性，以为它真的是有，可是不晓得真正实有的是这个，而不是这个，不在这里下手，而老是学很多的方法，找很多的方式，在这个地方拼命用功，可是不得其利，不得其利。但是我这样讲，还是要明白说一句话，所以在经里面，在论里面教我们修行者，就要讲一句话，说应当要把照料四大色身当作服药想，药是外来的，毕竟都是毒。你没有病了，还要不要吃多吃药？就不要再多吃药了。睡觉也是药，吃饭也是药，养我们色身最重要的两样最基本的元素就是睡觉跟吃饭。当然还有喝水啦，对不对？你只要有足够的饮水、足够的食物，再有足够的睡眠，其实这个身体啊，会活到它该活的时候，有的还活到八十几、九十几，对不对？虽然吃的很简单，所以四大老师说照料它本来很简单， 而且照到他本来就是治四大不平等的病而已。所以修行的法门就告诉我们，照料五蕴跟四大的色身，当如服药想，当如治病想。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就不会太讲究，不讲究你也不能够糟蹋，对不对？专吃一些脏的没有营养的，对不对？吃的他一天到晚不平等，对不对？天天跑厕所，阿尼玛不是办法。你既然要吃药，就为了治病，治病就是要让四大恢复平等，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对不对？要能够去分别，不要升起种种烦恼的一种长养色身的方式。这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极心的作用力，极地就是要去改变我们心的作用力。怎么改变？就要认识它，它就是把外在的一切色身香味触当作是实有的，不但是实有的，会为了它偶尔带给我们的快乐染着不舍，染着不舍。你看啊、哦，我们喜欢去洗温泉，对不对？温泉呢、啊，其实啊，洗的真是不错啦，啊，洗的要、哦、真的洗好了，也滑滑的。可是啊，洗多了以后啊，常常爱泡烫的洗温泉的人呢、啊，皮肤也很容易老化的，啊，也很容易肌瘤黑斑的。你只要哈、哦，常常洗一段温泉哦，一段时间。不去洗了以后哈，你的黑色素就特别容易在你的皮下当中呢去堆积，就像运动员一样，你如果哎呀积极运动一段时间，再来呢有一段时间又不运动了，很快就发胖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习气嘛。什么叫习气？因为你当有每天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摄取比较多的卡路里，不是吗？那胃呢就会有那么大的记忆，每天就会习惯吃那么多的东西。那你今天已经不再运动的时候呢，你忘了你已经不再运动了，可是你的肚子还习惯吃那么多的东西，不胖才怪。所以什么叫习气？什么叫业力？业力绝对不是黑暗的恶势力，业力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习惯，没有别的。过去我们的习惯是平衡的时候，你不以为这样照做有问题，可是有一天你这边不动了，这边还在维系，于是呢你就偏了，就不平衡了，很快四大就不平等了。所以你看哦，什么叫做法无自性？温泉是好，要不然你就要适时适度的啊，别跑哦，我们当泡熊顾啊。好了，七节出来哈、啊，不要贪，你一染着了，完蛋了，就完蛋了。像我们每次。过斋堂啊，吃饭的时候呢，都要十从五关，对不对？十从五关呢，第一关是什么？量比来处。什么量比来处？知道这一顿饭，你看有多少人为他付出多少的劳力，我们才有办法受持供养。第二关是关什么？关自己有没有德性受这一顿饭，对不对？你看，你就是这样关，你这样关的时候呢，你会去贪多吗？你会去随着自己的喜好吗？但是你不随着自己的喜好，也不是叫我们完全没有分别，还是要有的。所以呢，佛法就是所谓的中道，中道就是不行于恶，不行于善，在这两端当中呢，取其所需的边际受用。我们需要什么够用，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呢，转我们的极地的因，因为这个才是受苦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十八界，就是我们的根尘世，过去不断的造作过程当中呢，产生了什么心？产生了染着实有的心，而不见什么？不见这一切法都是缘起的。你看我们十从五观也好，或者一切经一切论教我们的修行法门也好，就叫我们要正观缘起，用正观缘起改变我们染着实有性的习惯。我们要这个，但不要这个，这个就叫改过，这个就叫修行，这个就叫救度自然中因。我们经常就在这一念心的过程当中，就这样子转染成净。真正每一个事项现前的时候，就去自己作证，这叫自证智，自己能够自作证的智慧。一切法我都可以在我的六根门头自己作证，观察到受用到，的确如此。 这个就叫做思维修，这就叫思维修。这个就叫止观，止观不很难，止观不是指一定是指那些腿子盘起来的内向修行才叫做止观，不是的。止观就是在这一切的根门六根门头呢，就去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十八界。我们对十八界所升起的过去现在一切的法当中，你观察它根本没有实在性嘛，对不对？观察它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嘛，缘起就是不自在的嘛。你不自在的苦为什么会苦？就是因为它本来缘起不自在性，可是我们怎么样？要去压制它，要去主宰它，要去决定它，乃至要等待的未来期待它，一直不断的升起这种染浊的心，以及升起什么？对未来的希求心。当你有希求心之后呢，未来本来只是干干净净清净的六根，对清净的六尘，本来十二处就是六根对六尘本来是清净的，清净的是什么相？就是缘起的相。可是呢，你不能够自作证缘起，却一直不断的要生生生生什么？生出一些符合你期待的东西。那有机会让你赌中了，像今天开讲的，据说预估头彩如果一人独得的话，可以有1亿。今天各位来听课，表示你们都还没有买，要不然买了就叫你的家里的人帮你去兑奖，对不对？赌赌看。有没有刚好我买到的那一张就读啊后就也哦阿莲哦工作马上辞掉，对不对？立刻提早退休，立刻提早退休。别忘了，真的让我们的富有，真的让我们的贫穷，绝对不是这种 lucky， 知道吗？在阿含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会让我们贫穷的有五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恶国王。拍光了，只要主管单位啊治一个不好的法哈，啊，你的财富就马上损失了，对不对？只要对对岸啊喊喊话哈，飞弹炸一炸哈，我们买的外币哈，哎，就会忽然涨而忽然跌啊，哎呀，心就跟着涨而涨，跟着跌而跌，你看，就这样被牵着走而已嘛。本来就是缘起的不自在性嘛，可是如果你一定要生出你的期待，那偶尔对了 OK， 可是你没有办法保证它 always right， 对不对？没有办法保证，这是绝对的，因为它没有自信嘛，因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实在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一切，我们真是一切自智的人，对不对？像佛一样一切智慧，他也不会稀罕做这种事情，因为他拥有了比这些世间的财货更珍贵的东西，他何必稀罕像这样的东西，是吗？你有了这么一个自家的财宝，你还会去追求这种身外之物吗？这个已经用之不完了，就像《法华经》里面的譬喻是一样的，你衣领系着宝珠，却还在做厨粪的工作，还在这讲说，哎呀，还不管呢、啊，那个父、那个长子还不敢认他是的儿子，因为他马上会不承认，对不对？他讲说啊，你实在就是我的儿子，他也不敢承认。啊，我这个命哈、哦，就是应该要出分的，今天不出分呢，我就没有饭吃了。你会很辛苦的工作，这个也对，不过也可怜，没有办法去发现自信的财宝。所以呢，缘起的现象不能够自作证，可是一直不断的在希求原生的虚妄性，原生的虚妄性偶尔会满足。可是经常也不满足，经常也不满足，不满足了以后呢，在未来所升起的事里面呢，就变成染污了，染污的事，而这个事呢，又回归到十八界里面去，变成种现相熏的种子，又在未来的十二处当中呢，预言又升起染污事。所以其实事有没有体？没有体。可是如果你给他这样的因缘，它就会生，可是本来是也是无生的，所以唯识观到最后还要转世成智。怎么去证？怎么去转世成智？就要正观缘起，痛念无常，在一切根对尘的当下，去觉照这一念的正观， 去制作证一切的法的涅槃实相，一切法本来极静无声的这个实相，要守住这个自信，经常去关照这件实相，住在这个清凉地里面，于是你当下就是清凉地菩萨，清凉地菩萨，对不对？净土宗呢就是亲近海会众菩萨，对不对？马上我们的心跟对成就是不起事了，不起分别心了，你就入于一切的无分别的萨婆罗海里面，流出的一切都是自信清净的。唯一还有原生的时候呢，它就是应缘而已，就像镜子照出了相，它不会生心的，对不对？物去相也不留，没有一法可以染着，所以呢就要悟了原生无自性。既然无自性，你就不会用有所求有所得的心去行一切的法，乃至不会用有所得有所求的心去行于解脱法。如果你用有所求有所得的心去行于解脱法，那么我们刚刚讲过，有所求有所得的心去行于解脱法，不管行于什么法都要对价的，都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你要得到多少你就必须要付出多少啊，你看没有，最后还是正负抵消，最后还是正负抵消，只是在实践自己的成就感而已，实践自己以为我很有能力的那种我慢我见我痴我爱而已，都只在实践这四种我维系的我相。你在这个地方跟别人争名争利，纵使你争赢了，你在山头能够住多久的问题，可是当你认清这个实相，也并不代表我不去跟别人怎么样竞争了，不是。当你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缘起的时候，当缘起的时候，缘起的人不是不去营生，不是不去做工，不是不去出入社会跟一般人同时同行同住，不是，只是他没有染着心，他没有希求心的缘故，所以生而无生，无生而生，好像我要在玩文字游戏，事实上不然，事实上这个就是法忍。不管那个法结果是如何的不自在跟不可预期，他不会有什么苦乐的心，他还是明天太阳依据升起，我还是要醒来，我还是继续工作。所以无常的认知，它的结果是这种积极的人生观，而不是消极的退却。因为认识到无常，它会有这种积极性，认识到无我，所以它不会受苦，常住清凉地的缘故，所以它反而很有大力量，堪能性呢会很有作用力，心想则事成，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救度我们的自然中因嘛，你行的法就是法性的光明嘛，法性的光明如果实说有五的话，那就是信尽念定慧嘛。那它根本有什么样栽培？有四念处、四正心、四如意处，这样栽培上来，这三颗栽培上来，有了五根，五根再让它增上变成五力，再行于七觉支、八正道，就常行中道。常行中道才是真正的觉道，就是佛道。这个佛道就是救度我们一切中因的不二法门。你要救度痛苦中因也是这样子，但是痛苦中因很难救，因为你烦恼太重太重。光明中因机会难得，真的是一切修行当中呢障碍最少的那一刹那，可是毕竟太短了，太短了。到了业力中因，你要在那一期当中能不能够遇佛听闻正法，又不自在，又不自在。所以默学呢，我认为，当然了，如果你有三知识，能够在你死亡那一刹那呢救助你的光明中因，不错。如果你要自己自力救度你的光明中因，那么你就要从自然中因修学止观先下手，不从这边学了正见， 不在这边修学思念处，一致三七道品，乃至于一切种子，这样在一切法中，这样子无求无得的去修，无求无得的去修，这样子行于中道，这样对一切法不无所求的，这样子的行于般若，开展我们的智慧，这个就是救度中因，不是吗？所以救度中因，老实讲，敌人不要讲成很多很多，以为是的这个运界处三科的官来讲，最重要的两大染污心就是染着过去现在啊，没有办法正观缘起的这个错误的见解，以及什么希求于未来啊，妄以为缘生会满意会如意，可是缘生是不自信的，缘生不自信的是不决定的，是不是说你有期待，哎呀你的种性高贵，对不对？你投资的比较多啊，你的力量比较大，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你的学历比较高，就决定一定是你的，我要后看看待机，纵使刚好碰到你头上，下一回也不见得是有的，搞不好今天呢有好大的 lucky 在你头上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大功德天，随后而来的通常是大黑暗，对不对？今天哪人知道你得了一亿，我跟你讲啊，你绝对不轻松的，你以为活在现在资讯发达的社会，你得到一亿谁不知道吗？像我这种小老百姓肯定不知道，会知道的人绝对是有两把刷子的人，不是吗？你给那些两把刷子的人搞上手了，你脱得了身吗？脱得了身吗？还是实实在在的每天起来去工作，对不对？赚多少？三分财产，对不对？一分积蓄，一分花用，一分供养，转我们有形的这个资粮变成无形的菩提资粮，这样子才不会流于对价的世间法的游戏，反复造作，反复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叫做中因救度。因为中因没有实相，可是它会辗转相续，所以要救度它，必须要修实相的般若空心慧。般若空心慧没有办法说掉起来一朵自动会来，纵使有善知识在旁边说法给你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也会怪他，这个时候说那啰嗦是要死哦。真的，我们真的哦，不受教，真的不受教，就在这个地方不花功夫嘛，不花功夫嘛，到时候说佛法不受用，紧接玩弄啊，啊，真的很冤枉的事情。然后呢，你看看哈，接着来，你说缘起，什么叫缘起？正观缘起就是正观我们所对的色受想行识。你看色受想行识的定义，无一不是缘起法。你看看，色蕴是什么？触对变坏。墨学也讲过，触对变坏就是什么？生住意灭。他没有跟你讲色蕴就是金属的，就是木材的，他没有跟你讲物质性的东西，他没有跟你讲原子分子，他没有，他不用科学分析的方法，他就跟你讲凡是色法都有一种属性，你会发现它是一种性，一种属性，这个性是什么？触对变坏。什么叫触对变坏？讲白了就是无常，不是吗？是不是就是无常？简单讲，触对变化就是无常，领纳种种所得的受益。什么叫种种？什么叫种种？当你造作善业，你就得善的益收；你造作恶业，也得到恶业的益收果报；你造作无忌业，也会有无忌业的益收果报，对不对？随着你的业的造作，你就会得到了益收。所以虽然有一熟的决定性，可是你造作的是什么不决定，对不对？你可以决定造作什么而得到不同的东西，你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因如是果，虽然有如那个字，还是什么无常。再看响应什么，响应的定义是构化种种诸法而起言说，言说也无自性，言说没有决定的好话坏话，好名字坏名字，也没有一定的好坏，坏在哪里？坏在种种，种种又是什么？善恶无忌，又是这三性。 你构化什么法，而你当它是实有的，起了言说作用了，那就是响应。所以呢，这也是什么？也是无常。行运是什么？令心造作，三心品中啊，原来啊，享受就是你。你看这里的种种是他造作，想的种种是他造作，也是因为他造作的缘故，所以让设法触对变坏，不是吗？所以总归啊，我们说五蕴行苦啊，凶手都是谁？就是他，因为他的造作，给他材料，给他材料，给他材料。可是你说凶手是他嘛？玩弄，他只是因，你们是缘嘛，对不对？你给他缘嘛，让他的造作怎么样？有标的升起来嘛，对不对？于是呢，如是因就如是果嘛。所以本来无生的嘛，本来不决定的嘛，本来无常，守不住自信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切还是缘起嘛，还是无常嘛。所以归于事之后呢，他说事就是什么？了别色声香味触法等种种境界，怎么样？趋意心故，中间有一个什么？当作实有。你把这些见闻觉知的六尘当作实有了以后，就趋意心。心是谁？心就是这个，乃至于受想行都是心。你去驱动受想行，反复的不断在设法当中当真，当真起言说，言说而后造作。常常这样去观察，观察久了之后呢，我们就对法如化如幻的观察会很细密。细密之后，重点都不在这里，重点都不在这里，重点就在这个字。结合染着过去现在，加上希求未来，这两个染着的心，称它为什么？取，称它为取。我们又有了个爱的习气，取又当帮凶，取的帮凶干什么事呢？只取现运，现运就是什么？就是有，就是有，就是以为生是有的，令不舍离。令不舍离就是什么？不是不想死，是怕死。因为你只取生有，所以就贪生怕死，于是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就变得凡夫了嘛，对不对？如果你认为哎我空，可是呢五蕴实有，你有一个法执在，也让这个东西令不舍离，于是就怎么样？速速要了脱生死。菩萨不然，菩萨用三大阿僧祇劫去换，对不对？要回向一切的法界众生，所以呢，他看一切的我空法空，所以常行菩萨道而不成妨碍，所以他求的是什么？不舍离什么？不舍离菩提愿，不舍离众生，所以不舍离的对象。因着三乘而有差别，而这三乘的差别有他的自信吗？你说凡夫执着生死，生死有实在性吗？性又不可得。二乘要远离的生死，要到涅槃，生死可离，涅槃可求吗？生死涅槃皆无自性，所以也是无体，也是无为，你只是妄自造作而已，空中挥拳而已。乃至于菩萨世世常行菩萨道，金刚经也说灭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也是不决定，也是无自性，所以金刚经才会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不只是贤圣如此，乃至凡夫的染污心也都如此，行于真如但不自知。可怜就是不自知，不知道我们的自信是这样清净自在，不知道无常就是自在，不知道无我。你要把我自己想成是 James Pont， 对不对？都可以，对不对？你要想成是这个小马哥也可以。你有我，我就长得这么丑，对不对？哎呀，那天去见这个郑世炎郑老师，他说他最近接到一个个案，那个青少年呢？就是讨厌他那个长相，每天起来洗脸刷牙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玻璃就想要捶破玻璃， 这个名字神就叫叫够狼丸。如果真的有一天你醒来，你就是不喜欢这个头，难道你要割掉它吗？人的虚妄啊，就到这种程度。他说：“哦，真的哦，真的，人的虚妄就有这样的地步，就有这样的地步。那种种的虚妄颠倒、无明的执着呢，就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于是我们的痛苦就在这里，而以为痛苦的来源在哪里？在身体。于是呢，归纳给这个身体的种种的过患，过患。其实你越怪他，老实讲，你的骨子里面其实是什么？越不舍他而已。这就是生死凡夫的相。”你不晓得你所不舍的其实是一个无法执着的无体的那个法，其实是无助的法，可是呢，我们却借着过去现在的染着未来的需求连成三世心了，然后呢把它积聚成运，把它积聚成运。所以前面呢就是叫我们观察这样子的关系，对不对？最后归结到说，什么叫做生生死死的生灭轮回的现象？就是只取现运，令不舍离。只是说三乘道，只取的不同，不舍的不同。而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呢，就跟我们讲，把执着现运改成知空，知道一切法，我所一切法毕竟空。这个你知空。还是要积极，所以他说要不舍众生。墨学就把它简称有一个口诀，叫做知空不舍。好，我归纳，我已经读到后面种三根品了哈。归纳到后来，他反复讲什么叫善根。他说啊，般若的善根就是知空，但是知空不能变消极，还要修不舍，因为无法可舍，因为空的缘故。虽然我要离一切相，但是我要观察离一切相而无一法可舍。前面呢破身空，后面破法空。身空就是人我空，没有我在造作，没有我在受苦。后面呢连五蕴十八界十二处这个法也都不决定的，因为这个法是对着我们颠倒妄想无明而生成的这一切现象来对峙说的。如果我们不生出这些颠倒无明妄想的分别心的话呢，这个法也是缘起的嘛，也是不自在的嘛，也是不决定的嘛，所以呢也无法可舍，乃至于众生也是如此。所以什么叫般若？般若就是知空不舍。知空不舍所展现出来的风范是什么？就是大自在。大自在就是我们要救度众因的目的，得自在的法性生生。你救度去了之后呢，再给他一个四大，再给他继续受苦的一生，何必呢？所以我们既然救度我们的这个中阴，如果我们有所选择的话，应当给他一个去处，做一个选择，就是让他不退转，对不对？不退转回来受后有，所以不受后有决定是我们解脱道的一个关键。那你说不受后有不就是成就阿罗汉断灭了吗？错。不受后有，如果你以为有一个后有可舍，那不究竟。如果我们觉得后有受苦其实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受嘛，来自于受嘛。不受后有重点在那个受那个字，于受不颠倒，于那个受不颠倒，于这个受不颠倒，在我们修行位就叫做修三昧。三昧就叫做正受，正受的意思就是于受不颠倒见的意思。在一切的受苦乐不苦不乐里面呢，就要去观察空，就要观察无法可舍，就要观察人我空。这个前面呢就叫做人我空，后面呢就是法我空。修学这二空观，修学这二空观，修学这二空观就是修法光明想，就是修救度中阴的法，也有这样子的熏习的业力成熟的关系，所以到我们的临终那死亡中阴光明刹那白观大现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跟它相应，由此呢依据我们修行的功力呢能够悟入 无身乏人的法身大士境界。入了那个身之后呢，才是好修行的境界。否则啊，用我们这种凡夫的染污身呢，很难修行，非常难修行的。你一定要有那种无生的法忍的正见，你修行才能够怎么样，真正行上功德，次第增上。否则呢，就一直不断的生生灭灭，轮回重来，轮回重来。为了不去熏习轮回而能够出离这个轮回，我们就应当要熏，叫养成这样子的二空观。二空观就是救度中阴的法宝，了解吗？那你说他是怎么修呢？二空观怎么修呢？二空观的所缘境就是什么呢？就是五蕴四大。五蕴四大要摆在哪里观察呢？要摆在十八界跟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处并不是又是另外三十种法，十八加十二，哎呀，看到安尼三十个，好这烦呢？不是，集论里面就给人讲得很明白，十八界通过去现在的染浊心，十二处就是清净的根对清净的尘。在未来本来可以不生的，可是你却因为过去现在的染浊，又对未来的希求，这样一念取的心，让它欲缘生起。我们怎么能够守得住自信，行法忍，令其不生，令其不生，这是我们修行的目的。而这个目的难吗？不难，就从哪里下手？就从改过下手。改什么过？改这两个过错。第一个，以为实有的过错。那怎么对治实有的过错呢？就要正观缘起。缘起见到的境界有两种结果，一个是见到无常，一个是见到空。见无常的，从无常下手去观的，比较是难传的观察方式。大乘就比较鼓励呢，从缘起去观空。但是这两种善巧都一样，殊途是同归的啊，殊途同归的。第二个，对治希求心，希求心就去观察原生无自性，他观察五蕴有没有关系，可是呢，五蕴里面没有我，五蕴外面也没有我啊，即离五蕴也都没有我，观察我所一切法毕竟空，所以老老实实的回去大德里面所想的那些现象，我们反复在一切的心行过程当中呢，去了解升起的处呢，其实是升起的十二处呢，其实是不生不灭。借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不生不灭其实就是永生。但是佛法又比基督教更勇敢，他不但说永生，他说永灭。什么永灭？烦恼永灭，知道吗？清净永生。你就是在不生不灭的过程当中呢，出入没有自在。如果你不讲不灭这一端，只讲说啊，你不讲不生这一端，却一直在讲不灭，要求一个永生的境界，于是你就会把天堂或者是一个你的目标，就当作有所得有所求的心，那都在哪里？都在这里嘛，对不对？于是你一辈子的修行就是修染浊嘛。对于死后的境界又在修什么？希求嘛。啊，拜托欸，啊，你往生哪里？往生这里啊，业力所牵引处嘛，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要入法性中阴，你要成就法身大士的法师，这个法身大士的这种清净身，那你要怎么修行？很清楚嘛，正观缘起嘛，缘起就能够不染浊嘛，不染浊不妨碍升起，不妨碍升起，就像镜子不妨碍东西在他面前现象，不妨碍，而且不但不妨碍他现象，他是什么相就现什么相，不增不减的现他的相，不增不减的现象就叫做如，而一切法本来就是如，如就是什么？如就是不生不灭，如就是不垢不净，如就是不增不减，这就是如，如就是生即生，灭即灭，一切的因缘就还给因缘。当情何住？你现在的六情又住于何处呢？如果生归自生，灭归自灭，我们六情又住在哪里？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功能就是清净的，就是一些 物理也好，生化现象的一些能量出出入入，生灭现象的一个环节而已。而这个环节就像啊，早上起来，哎呀，我家里的那一片玻璃啊，因为晚上露珠比较重，哎呀，就卡一点啊，呢茫茫的雾啊，啊，然后到了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变成一颗一颗的水珠了。再过一段时间呢，水珠就开始结成大滴，流到下面来了，啊，上面就变得光明了。到了十点多的时候呢，下面那个流下的水滴呢，一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哎呀，我就突然呢、啊、开悟了，说，哎呀，水珠死掉了。可是水珠死向何处？死向大光明处，是不是这样子？它从大光明处而来，又还诸大光明处而去，有来有去吗？暂时驻留，只不过你去阻挡它而已。一切的相会升起，只是因缘障碍。一产生障碍，你看哈、哦，你看那个水里的河哈、哦，那个河水的流动，如果没有那个凸起的礁石的话，那个流动的水啊是很平缓的。哦，美珠刚才嘿，织锦的布，啊，那种质地很棒很棒很柔软的布，铺一层在那边，对不对？可是如果只要有一颗石头比较凸起来，哎呀，那你就会变成本来是碧绿的清净的水，到那里就会溅起了什么白色的浪花，小小的波涛，对不对？好、哦，乃至多几颗之后呢，就会产生激流，对不对？好、哦，急流之后呢，就会产生哎河水的改道，改道之后呢，被冲击的那一边呢，就变成切割坡，切割下来的土石呢，就会到对岸呢去堆积起来，那一岸呢又变成是堆积坡，于是呢河的相貌就会改变，那本来河相就会改变吗？不然错就错在中间有障碍，所以相的升起不是自信升起。而是障碍升起，因着障碍的因缘，所以才有河水的种种相，沿岸两岸的河的面貌会改变，不是河自己有一个，是河神自己今天起来觉得我这边太瘦了，我要塑身，啊你看散了，然后这边太胖啊，这边太瘦了，多加点肉，哈，你以为他去塑身吗？你以为河改到了就比较窈窕一点吗？他会升起窈窕想吗？不是的，这一切都是缘起无自性的，缘起无自性的，缘生缘灭，自来自去，根本没有人作意，也没人受。而正在我们以为有升起，是我们以为错误的见解，以为有自性而已。而实在来讲，那一切相的升起，只是因着障碍而升起的。你怎么可以说是障碍是它的因呢？你怎么说障碍它是它的因呢？障碍怎么是我们心所升起，一切法升起的原因呢？一个老师在课堂里面教课，如果老师老是照顾那些比较捣蛋的学生，那些乖乖上课的学生，情何以堪？以前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我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嘛，啊总是礼拜六去上课嘛，那我本来就早起的，所以学校问我说我课要开在几点钟，我就说第一堂第二堂，因为我是三个学分，所以要连续上三堂课，我又希望中午可以早一点回家，对不对？所以我就很没有经验的就决定选一二三。到第一节课去上课的时候，8:10开始上课，一直到第一节课上，选修单上明明有36个人，就只有6个人。实在气到要死，我就说哎，鬼气卖搞，搞这是要怎？真的。很快就升起退心了，知道吗？可是你就发觉，哎呀，小朋友他在家里晚上都要打电动啊，哦、而且呢，他们还要摆地摊啊，还要自己组装电脑去卖 哦，还要去家教哦，很辛苦哦，也非常辛苦、哦。你要顾念他们这种辛苦哦，看老师要花这种心。实在觉得啊，怎么玩弄？可是所谓者何呢？所谓者何呢？这一切法，如果我今天有了这个不爽、不高兴的心，今天堂上就有6个学生，于是我就开始开骂，说你们现在这一期的年轻人呢、啊，实在哦，就开始开骂。 人家可是准时来的学生啊，啊该好你骂的吼都骂不丢啦，啊人家乖乖来的就要听你训课，训一节课。后来吼他们实在憋不住了，老师啊你脾气很坏呢，我知道你心好啦，你也积极，你很想讲课啦，可是我们不是不爱听啦，那些人不是不爱听，真的起不来啦，你要顾念他啦，我们呢都是他们的代表啦，他们都会 copy 我们的笔记啊，你还是要好好讲课，你不要把骂他们的话通通在第一堂课骂我们啊，我们早来也没有用，改天吼你就自己讲课好了。所以你看吼，我们的心会升起是为了什么？为了现在这个现象，我们把这个现象呢当作苦当作乐，这苦乐就是我们心的障碍啊，这障碍升起的时候呢，你就哎呀我希望奶油都别讲啊，要一定有心就要说嘛，有说就照做嘛，有照做你都自己受过嘛，啊告诉你一个学生没有你也不要怪谁嘛，我说喂真的有道理呢，啊去那教学生等到去学生教我干嘛没办啦，反正都是学习啊，也不错也不错，就开始了救度我这一念心，让我心能够自在一点，自在一点。所以其实啊，你说我们真的是修无住身心，无住身心一句话那么简单修吗？哎呀，说起来简单，理论真的很简单，我们也都能够搞得懂，可是就是在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修菩提资粮的地方。所以你说我们的中因在哪里救度？就在这里，要救得成习惯，救得成习惯。不然真的要 lucky 对不对？就看你那一期的乐透呢是一亿呢还是不小心，哎呀二十个人刚好通通中头奖，你要分两千万而已，还靠50几%将近 60%、然后呢拿下来之后呢又亲家朋友一些好朋友欠债现在景气不好的又要叫你投资啊，起过不回来对不对啊，真的自己的受用多少，最后人家真的觉得一切法不决定，一切法不决定啊，如果面对这一切法不决定，那经里面讲的东西不就很实在吗？他就叫我们无住相生心嘛，生的就是菩提心嘛，无住是因为一切法假嘛，哪有可住相可言呢，所以我们就要修什么智慧？知空不舍的智慧，知空不舍的智慧就是对治染着实在跟希求未来的这两种取心，这取心怎么修？正观缘起以及修空，这边修无我，这边修空，一样。那怎么修无我？怎么修空？就是拿我们五蕴、十八界、十二处一切三世观察实相的道理，一直在四相当中去观察我们身心所见闻觉知的一切色身相位触法，这个就叫做救度中因。所以我千万真的把这个心得跟各位学长呢分享，就是法相以及一切的法门关键不在戒说定义，我讲过很多遍了，不在它名词定义上的戒说，而在哪里？而在法的受用。法的受用在哪里？在对治我们的烦恼，而烦恼不要等正现起的时候才去对治，烦恼的对治就要在平常烦恼还没有出众，当生而未生的时候，就要去修集菩提资粮。菩提资粮很多吗？就是信、尽、念、定、慧。那怎么样栽培信、尽、念、定、慧？是念处，是正情，是如意足。尤其墨学又特别强调是如意足，欲、情、心、观，心观又通定慧，对不对？欲就是善法欲，欲就是分别善恶的正念，勤就是精进正见正念正知，你在一切法中学习就随起随行，你在法怎么样学，你的修行就怎么样去实践，在实践当中呢自证缘起，总有一天自证涅槃，乃至于根据我们不舍众生的愿而得无住涅槃的佛国位，次第是很明白的，这个才是究竟的救度众因。 所以一切的佛法都是方便，都是方便。而方便呢，不离中道实相般若的空心慧，乃至于不脱离不舍众生的菩提愿。一个是依，一个是住，依空而能够住于不舍众生的大悲愿里面。所以把这个心的依住确定清楚，就叫做转依，转我们八世五十心所的依住处，从染污变成清净，这个就叫做救度。这个救度的方法就叫观察实相。观察实相从哪里下手？观察五蕴四大下手。所以我们今天呢，算是正式的告一个段落，把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啊，依照前面建立摄运讲完以后呢，我们就先圆满。那我们下个礼拜呢，等于是过年前的一次呢，我们就开始正说地品当中的苦地啊，苦地，苦地呢，我刚才已经简单的讲过了，苦的因是什么？急而不是生啊，是急而不是生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去下手。那么为什么苦地一开始就讲啊，这个五趣啊，六道啊，乃至于这个三界九地啊，它好像是生的受处，它是要广分别生的受处，让我们来了解这一切都是这个因所生的，懂吗？哎，先广分别这一切的相，来证明一切都是这个因所生的。所以我们不打算在苦地讲太久，因为那个东西呢，在一般的佛学入门很普遍啊。那我会大概的玄义啊讲个两次，然后呢跟大家知道文的出处。我们会快快的就进入极地啊，极地呢是观我空观非常重要的材料所在啊，所以各位呢要看得快一点的哈，把苦地快快的看完，然后呢就进到极地里面去啊，进到极地里面去。那过年的时间大概我们会有一个礼拜，我不晓得会放几次，我们下礼拜再公布哈。那我们知道有几次几周的假期，那我们好好自己用功，用功呢不是只是一句去看书而已，因为书老实讲蛮枯燥的。看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不要忘了来观察我们的身心状态，经常保持内观身心的一种习惯，就叫培养救度中阴的习气。这个习气要强啊，把无明的习气转弱，才有办法在最后啊那一刹那临终那一念当中呢，嘿，能够得到救度啊。这是今天跟各位报告比较不一样的生死学的角度啊，完全从唯识法相，从我们过去所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看。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看？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讲过一个非常恳切的一个关系。如果学佛不为了要去搞清楚生死的实相之外，请问所谓者何？如果死生这件事情能够确定了，我们才能够知道生活的品质应该要活成什么样子。如果生死没有办法安心立命的话，生的品质不决定，生活的品质不决定的。怎么样活得好不决定的，怎么样我们都不会满意的，因为没有标准嘛。死得好就要活得好，所谓活得好的意思不是去追逐五欲乐，而是知道你死的去处，死的能够光明能够自在，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活着的时候所养成的光明法性的正向的势力，而不是无明的恶势力，这是真正救度的力量之所在。所以啊，孔子才会说不知生焉知死的这个道理，不是说死这件事情不重要，而是你要知道把死这件事情安顿好，目标搞清楚之后怎么样活着，用什么样的要求，用什么样的品质，用什么样的期待，生什么样的心，就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会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才是真正的救度处。所以啊，实修绝对是佛法里面不恶于其他哲学其他的世间法的关键。所以我们学佛不是为了要改善今生的生活品质，因为我们今生的生活品质很可能是受我们已经无量劫以来的业习啊这个样子因所造作而得来的。可是别忘了，现在我们不管这个色身多么的受苦，它都是未来成佛的因地。所以对过去跟现在而言，它是染污的，是受苦的。 可是对未来成果成佛这件事情而言呢，它是清净的，它是自在的，它是具有神通妙用的。所以你要看清它，还是要把它怎么样积极起来，一念心而已。能够把这念心呢从消极而变成积极，就叫做救度。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学长报告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就请各位呢从中册，我们应该从卷十六吧，还从哪里开始？从卷十六，我们快快的哈，这个浏览这个苦地，然后呢速速就进入极地里面去。好，今天在这边圆满，阿弥陀佛。